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又是周二，又是我们学习楞伽经的时间。上一周我们把第十门讲完了，那就是说我们又到了一个每五门总结的一个环节。今天是郭鸿雁老师来进行第六门到第十门的总结。老师啊，我看到你这个那啥，我已经给你发到邮箱了，您查收一下，就是您那个 IO 就是印心经史论坛那个邮箱，您看一下收到了没有。好，那您看一下，要没收到您再跟我说。然后我们先进行，对对对，是这个邮箱。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内容呢，是第六门建立诽谤到第十门诸法因缘的一个串讲。郭老师您就直接开始吧。
对，我们今天先复习一下第六门。第六门是建立诽谤，建立诽谤。好的，收到了，收到了就行。
好的老师，那就行了。
建立诽谤，建立诽谤就是说这个大慧菩萨问建立诽谤两种恶，两边恶见，然后这个世尊就说出来了，这个有几种建立诽谤，有一种诽谤，四种建立，这一种诽谤和四种建立都是恶见，应该远离这些恶见。就是说这一门主要说的就是这个。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白复白佛言，世尊建立诽谤相，唯愿说之，令我及诸菩萨摩诃萨离建立诽谤二边恶见，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觉已离常建立断，离常建立断诽谤见，不谤正法。尔时离常建立顿号，离常建立断诽谤见，不谤正法。尔时世尊受大慧菩萨请已而说偈言，建立及诽谤无有比心量，深受用建立及心不能知，愚痴无智慧建立及诽谤。这个大慧菩萨就问世尊，就说咱们把这个就过一遍就行了啊。这个是大慧菩萨问，然后那个世尊总说也说了，就说是也可以说是世尊说为什么会有建立和诽谤这两种相，为什么呀，都是因为愚痴呗，无智慧呗，还不是因为这个嘛。大慧菩萨说，就是问啊，世尊就是希望你能够为我们讲一讲哈，就是建立的这样的一种恶见是什么样子呢，诽谤这样一种恶见是什么样子呢，让我跟诸菩萨呀，就是能够对这两种恶见啊以后能够警惕，能够远离这两边恶见。因为建立跟诽谤就是两边，就像对和错是对立的两边，有和无是对立的两边一样，建立和诽谤也是对恶的两边。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建立与诽谤非常像那个以前我们说的增益棒和减损棒，增益棒和减损棒都属于棒佛，但是棒佛里面呢有一种就是减损棒，就是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看社会上一般的人那种一禅提，他就是减损棒，他用恶言恶语来骂佛，这是减损棒。还有一种建立棒，他在这妄自庄严加了很多很多相，而且这些相呢他就是说是他认为是实有，这实际上就属于是就是增益棒啊，增益棒本来对佛就是一般从教下来说的话是这么说的，就是说是你只要是就是说你只要是就是说对说佛有严惧，这都属于是棒佛，这都属于棒，这属于什么样的棒佛呢，属于是建立棒佛。还有的人说佛就是像那个外道似的，他们就是不信仰佛教，那么他们是减损棒，那么我们这些信仰佛教但是我们没有达到正知见的，就是说佛实有言说，实有法可修，实有道可证，就是这一类的，那就属于是增益棒啊，增益棒妄加很多庄严这一类的，就是增益棒减损棒。那么这个建立跟诽谤就很类似那种增益棒里头的增益啊，建立就是很类似增益棒里的增益，这个诽谤呢就很类似于减损棒里的那个减损，就是减损就是跟诽谤就是是这样的，一个是以增的形式妄自增加，还有一个妄自减损啊，这个就是建立和诽谤。就是说这个里面大慧就说了，让 让这个那个我们一起呢都远离这个建立和诽谤两边的恶见，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速证正等正知，正等正知正辩觉，觉已呢我们就会远离这两种恶见，这两种恶见的这种建立呢，这种建立就是妄说一个有，妄说一个有，这个有还如果是有有这个东西啊，有了之后就无，那么这个东西呢，那它就建立不起来。所以说呢，它就是他说的这个有啊，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把它，你不可以把它消灭掉。实际上这个建立见呢，就跟常见是一样的，就是是一种常见。妄说这个有，实际上它属于一种常见。还有妄说一个无，妄说一个无呢，就是说就是减损的这个，它呢这个减损就相当于那个你妄说一个实际上的没有，就是你又立了一个没有，就是那种的断灭见，所以叫离开两种见。这两种见呢，一种是本质上是常的建立恶见，还有一种呢本质上是断见的这样的一种的诽谤恶见，就是远离这两种见，然后呢不要谤正法，不要谤正法。你看看我们现在是不是都在谤正法，是不是都在谤新中心啊，是不是啊，说新中心这个好，要不然就说新中心这个不好，这都属于谤新中心，这都属于谤佛法，不谤正法。尔时世尊受大慧菩萨请已而说偈言，受了他的请就说了，就是说了，就是先跟你说一下，建立及诽谤无有比心量，就根本实际上是没有建立跟诽谤的余地的。身受用建立及心不能知，你的身，你外界的受用，这种建立及心，这都是不可得的。愚痴之人没有智慧呢，所以呢，他们会对于这些看到的这些景象呢，妄加建立，妄加诽谤。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实有啊，或者实无啊，或者实有因所生啊，或者实无因所生啊。或者是说，就是说实有性可得，实无自性可得，就是这一类的。实际上的话就是这么说吧，这个地方也涉及到我们经常说，齐老师也问过说，我们为什么老是说三观，就是这个根本的世界观，就是认为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到底是认为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关于这一点，实际上是有几种这个错误的见解的。归根结底可以有这几种错误见解，就是就下面就会介绍这一段，就是说的是因为没有智慧，所以他们会有种种的错误见解。这些错误见解要么是建立妄自增加了一个什么东西，要么是诽谤，就是妄自就是减损了什么东西啊，就是妄自的树立了一个常见，妄自的树立了一个断见，就是这两种情况。这都是因为他们没有智慧，所以才会这样。这是这一段，看看大家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我们就过下一段。好，那我们开始下一段。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修行上的问题，也可以随时的提出来讨论啊，提出来讨论。尔时世尊于此偈亦重显示告大慧言，有四种非有有建立，云何为四位？非有相建立，非有见建立，非有因建立，非有性建立，是名四种建立。又诽谤者，谓于彼所立无所得，观察非分而起诽谤，是名建立诽谤相。就是直白的翻译过来，就是说把这个上面的那个偈啊又重复的，就是说详细的再说了一遍，然后跟大慧是这么说的。大慧啊，就是有四种非有有建立，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有四种的建立。非有有建立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本来没有，你非要给他说一个有，这就叫非有，然后你给他一个有，这就叫非有有。这种的一种的就叫做这一种的，就是建立的实际的意思，就是非有你说他有。那么诽谤是什么意思呢？诽谤再推论过来，不就是非无你说它是无吗？它实际上是非有非无的，你说它是非有的，你非要强立一个有，那就是建立；它非无的，你非要强建立一个无，那么就是诽谤啊。就是说是这是四种非有有建立。非有有建立是什么呢？为非有相建立，非有见建立，非有因建立，非有性建立，四名就是有四种建立。有四种建立都是什么建立呢？非有相建立就是说的是它本来是无相的，但是你非得说它实有这样的一个相，实有这样的一个相。比如说吧，本来没有贫贱跟富贵，但是你非得说有一个贫贱富贵，有一个钱可挣， 就是这就是有相啊，非有相，有一个那个肤白貌美，就是这一类的，就是有相，你非要建立一个你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就是原来本质上是无，是没有这个相的，但是你非要建立一个有，这就叫有相，非要建立一个相，这就是非有相建立，非有见建立就是本来呢没有这个你树立知见的这个余地，但是你非要树立一个知见，树立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知见，这就叫做非有见建立，非有因建立就是一切万物之成因，它是没有因的，但是你非要说它是有因的，你就是在必就是在无因这里非要立一个有因在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非有性建立，就是在本来实无自性这里呢，你非要建立一个有性，非要建立一个它有自性。比如说是水的特性它是湿啊，大地的特性它是坚呐、啊，这个火的特性是暖呐、啊。风的特性是动啊，就是你非要树立一个实有这个东西，这就是非就是本自的自性，非要认为它是确实是有这个，就叫非有性建立，没有这个性你非要建立一个有它有自性，这就是这四种，这就是建立起来它是从四个方面来建立的，一个是没有相它妄认成有相，一个是不可树立之见，就是它妄树立之见，还有一个没有声音它妄树立一个生产之，就是生就是实有所生之因，还有一个它没有一个实质的心，但是你妄建立一个心，这是从四个角度来说这种非有的这样的一种的建立，这是这个。那么除了这种建立之外呢，除了这四种的建立之外，还有一种就是说是跟建立相对的，就是非无无这样的一种的诽谤，这种诽谤是什么呢？于彼所立无所得，他立了一个无所得，他立了一个无所得，他就抓住这个，他认为这个无所得是确实没有得。实际上佛法这里呢，他是说以无所得故没有结束，无所得故那不就是入大涅槃了，拜拜了，以后再也不跟我们没有任何交叉了，不是的。以无所得故逗号菩提萨多呀，他是这佛法在这儿这个地方是有转身的，但是呢这个诽谤呢他就是落到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黑山背后啊，就是类似这样的一种见解，就是说是他立了一个无所得，他立了一个无所得，然后呢，他就是因为他这个观察非分，就是错误的观察，没有恰如其分的去观察，这个就叫观察非分，就是说他这就是说，因为他立了一个，他是认为谁有一个无所得，这样的是错误的观察，起了诽谤啊，而起了就是说而认为这个应该是实没有的，就是立住了一个实际的没有。没有，这就是说诽谤，就是于比例无所得，观察非分而起诽谤，就是他在这个地方上没有彻底的观察正确，所以呢他就立了一个确实是无所得，他就是在这立了一个这个，这就是说上面的这个就是说了，我就是说了四种迹象和一种诽谤相啊，这就是说是四种啊，四种建立和一种诽谤，这就叫建立诽谤啊，这就叫建立诽谤相啊，建立诽谤相。看看这一段大家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再往下进行，如果有不明白的咱们是学经论无妨，你哪个地方你觉得读不通你都就是说说一说，咱们学习这个经论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你首先你要，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批量调度到我们的子频道是啥意思啊，频道管理啊，首先就是要读通，能读通帮助你把这个古奥的文字能够读通，其次再对照这个道理啊跟我们的修行相结合，看看就是对我们的修行上有什么值得警惕的值得注意的，各菩萨像现于世是不是也是建立，如果你在教理上问可以有很好的回答，这么说吧你把这个事儿当真了，这就是一种建立，你把这个各菩萨像现于世这个事儿你当真了，你说确实有各菩萨现世，他是为了我们，为了你吕芬，你吕芬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建立还是不建立啊，你先说说这个，先回答这个，先不要说各菩萨像，先说说你吕芬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建立呀、啊、是建立是一种建立，不建立是一种恶见，建立就是不是有，你把它当成有了，这是一种恶见，是值得我们要警惕的，是值得我们要警惕的，人家都说了梦幻佛是水月道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要是回答你一个是你当了真，你这又建立了一个是，我回答不是你当真，这还是建立，你知道不知道啊但是你总而言之在教理上的思路啊，你多看看元音老人的，你多听听齐老师的，你会不会齐老师的听不懂，齐老师的听不懂你多听听，齐老师的那个东西很多， 听不懂的话你多听听，多听听，大胆的说。你像那个，我们有一个有几个师兄是大胆说过头的，你比如说像李光明，他都是大胆说过头，他啥他敢说，他敢说，他说了才能知道他到底是对啊是有毛病啊。虽然你说他有毛病他也不听，但是他就大胆的说。他说到啥程度呢？说到他一上来说大家都认为他是故意来捣乱的，他自己说他确实不是故意捣乱，但是我们看着他都是故意捣乱的，就是这样的人。嗯，这但是他敢说，敢说了我们才能知道他啥毛病啊。他听不听是一回事，但是容易看出来。你要是不好意思问，不好意思说的话就不那个。你有什么，嗯，就是说不同点你都可以说说。你说说我才知道，我才知道就是你是啥样的。再说一个，我说的也不一定都对啊。所以说没事儿，我要是在的时候都欢迎你们七嘴八舌热烈讨论，你们自己也可以相互讨论啊。上面解释的就是四种的这个四种的这个建立相啊，四种的建立啊，四种建立。非有相，非有相建立相，就是说因界入非有自共相而起计着，此如是，此不异，是名非有建立相。此非有相建立，妄想无始须伪过，种种习气计着生。非有见建立相者，若彼如是因界入我人众生寿者长养。众生寿命长养，是夫见建立，是名非有见建立相。大会非有因建立相者，为初时无因生，后不时如幻。我们两个两个的来讲吧。什么是非有相建立者？非有相建立者就是说，对于这个五阴六入十八界，这就叫做阴界入啊。注意阴界入这三个词儿是楞严经楞伽经里头的词儿，你就这么说吧，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或者是十法界等等的这种十八界啊，就是我们看到的整个的一切的有相，这个都叫做简单来说就是阴界入啊，阴界入。因介入非有自共相，并没有一个就是说你有什么相同点，他有什么不同点，有个本质的相同点，然后有各自不同的不同点，有什么相同点，有什么差别点。自就是说大家都相同的，就是说就是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地方。共就是大家都有共同的地方，就是说这一切的就是世界上啊，就是说的他本来啊谈不上就是有差异点或者相同点，这都是就是怎么说呢，这都是梦幻泡影。但是呢我们呢对这个梦幻泡影在这比，哎呀这个泡泡大那个泡泡小，这个泡泡是黑色的那个泡泡是黄色的，我们就在这儿，这就是说在这妄自比较它的自共相，这个是实际上这个自共相是虚幻的，但是我们妄自比较，这就是非有自共相，本来是不存在相同点呢或者差异点呢，但是呢就是那个凡夫他就不是了，他就在这执着，就是在这比，哦这个是这个不一样的，那个是一样的，此是这样的，此不易，哦就是他是这样的。比如说牛，那你看牛就是这样的，羊它就是那样的，牛是牛肉可以吃，羊就是羊毛可以织衣服啊，这就是他们两个就不一样，但是他们两个都属于人被人类所用的，它是我们的工具啊，等等等等，就是他们都是属于畜生啊，这就是此如是此不异，就是这是同，这里怎么相同了，那里怎么不同，这里怎么不同了，那里怎么相同了。如是就是你是这个他是那个啊，就是是这个，就是说是这有什么不同，那有什么相同了，这就是非有相建立，这就是非有相建立。非有相建立妄想无始，非有相建立的原因，为什么众生会起这种见解呢，就是在这妄自比较它的差异点相同点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哎呀这说起来就远了。简单来说，妄想无始须伪过，这就是无始无明，无始无明，无始须伪妄想，因为无始须伪妄想这样的一种的过错，然后呢就生起来了种种的这个记着，种种的记着，这就是习气啊，这就是习气，就是这个习气啊，不跟咱们心密中的除习气不是一回事，这个习气就是说的是由于无明，这个就是这个无始无明，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一直认假作真，一直认假作真，这个一认假作真这个毛病很长很长时间了，它已经是就是形成了一种非常重的惯性，这就叫做习气啊，种种习气记着生。我们心密中讲习气，一般说的是，就是你明心见性了，但是呢，你原来的惯性还在。除这个时候说的是除习气，他这个不是，他这个说的是一直的这种惯性。 这就是说非有相见力，非有相见力就是实际上非有相见力很简单，就是说它是你他认为是真实存在这些相的，真实存在这些相，那么这些相就有相同的跟不同的嘛，所以他在这比较，哦，这个相同那个不同，就是他是认为真实存在这些相的，真实存在这些相的，这些相都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就叫做非有相见力。这个下面再看第二个，就是非有见建立相者，就是比如是因介入，就是说他呢也是面对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就是五阴六入十八界，我们同样面对着这样的一个世界，就是五阴六入十八界，看着一切万有，然后又有时空的这个空间感，又有时间感，就这样的一个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的话，他怎么认为呢？他认为，哦，这个世界是由我建立的，或者由某一个，就是比如说是我创造了这个世界，或者是由外面的一个谁创造了世界，或者是大家创造了这个世界，或者是由于一个什么什么点创造了世界，或者是就是等等吧，或者说这个世福见就是说是有为建立出来的，有为建立出来的，或者说这个世界一直一直在变化，一直一直在进步等等，这就是长养见，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就叫做非有见建立，就是说他是有这样的一种的见解，在这个见解上呢，就是有一种什么样的见解呢？就是看到了这个世界，他就树立了一种顽固的某一种东西一定存在的这样的一种的知见，某一种东西一定存在的这个某一种东西，有可能是我，有可能是人，有可能是众生，有可能是受者，也当然了，这些有可能同时存在啊，就是说他顽固的认为某一种东西，某一种的这个东西是存在的，他这个顽固的认为，这个就叫做非有见建立相，非有见建立相，就是这个地方不应该有这样的知见，但是呢他在这儿就是顽固的就是建立这样的知见，顽固的建立这样的知见，就是说这么说吧，他有错误的人生观，就是他认为他的人生观就是他有他解释世界的这一套，他解释世界的这一套他是很顽固的，你那个什么，就是你损毁不了他啊，损毁不了他，这个就是非有见建立，大家看看有什么，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往下看。非有因建立相，非有因建立相就是初时无因生，后不时如幻本不生，就是这个是跟你说就是实际的道理的，眼色明见念前念生已时已还灭，是名非有因建立相。先看看前面那一句，前面那一句呢就是说初时无因生，后不时如幻本不生，就是说我们刚开始这个世界是怎么生的呢？这个世界并不存在有一个实际的原因而生出来，然后呢它这个，那么这个世界有没有啊？有，但是它是幻有，这就是后面发生的这些呢，刚开始的就是产生是这个地方是没有因的，就是刚开始是由什么都是由我们的第八识产生的呀，这个第八识并没有因，然后后面显现的这些就是如幻，就是显现的这些啊，实际上的话虽然有显现，但是本质上它是如幻的，本质上它也并没有生，并没有生它怎么可能在这个地方找出来一个有因去生呢？所以说啊就没有一个因生，但是呢就是这些外道呢他认为是确实有一个因可生的，就是这个前面说到本不生，这里是给你先说一下事实，那么外道的见解不是这样的，外道的见解是什么呢？后面说的这个是眼色明见念前念前生生已时已还灭，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入楞伽经》的十卷上这一句是这么说的，因眼色明念故时生，生已还灭啊，就是你可以结合着看，我是嫌的这一句拗口，我就看了一下那个《入楞伽经》，《入楞伽经》是十卷本的，就是说这个比较这个《入楞伽经》呢，咱们这个是多了一个戒，多了一个戒啊，多了一个戒。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就说我们眼睛看到东西吧，我们眼睛看到东西你要有个眼睛，你也要有实际的那个东西在，然后呢你还要有这个明亮，明就是有光啊，有光，有光线，对吧，有光源。还有一个就是有界，界是什么意思啊？你比如说你看到的全是水，那你看到跟没看到一样，对吧？或者你看到空气那也不行，它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界限，有一个有和无的界限。比如说我们看，哦，星星它就是五角形的，它是因为它星星和周围它有分明的界限，就是有这个，就这么说吧，有距离，就是有光明界限，就是距离，你有距离你才能够看得见，有这个距离。 我认为解释成距离更好。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我们有想见的呀，这个想法啊等等等等的，就是有这些。有一个想要见呢，就是欲见缘，我们以前说过的欲见缘，欲望的欲，见是看见的见，缘是缘分的缘。有这些，这些东西加在一块儿，因缘和合，所以你会呢产生一种你看到东西的认识，就是这是说的是故眼识生，眼识生。它生完了呢，它实际上就灭了，生了这些因缘又某一些不具足啊，它就这个你看到东西的这个是这种的这现象啊，它就没了。但是呢就是说那个外道凡夫他不是这样的，他认为呢他确实能够看得见，所以说呢他认为呢就是说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这个眼色明戒念，他就是能看见东西，就是眼识他的因，眼识的因啊，就是说他说的是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说识有因呢，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外道啊本来这些是因缘和合的，就是你有眼球，你有就是能看到的东西，你有光明，然后有距离，然后还有一个你想见，这些东西因缘和合你看到了这个东西，按我们来说是这样。但是呢外道就把这个当真了，他认为能看到东西是因为有眼睛，你能看到一个苹果是因为确实有一个苹果在啊，你能看到就是太阳啊，是因为它明亮，或者是你正因为它明亮所以你能看到，所以他认为眼色明戒念这五个原因它都是实际存在的。所以呢这个就叫做本来没有一个实际的存在的因，但是他认为你想看见一个东西，他都认为实际上是就是说因为有这个原因所以能够实际的看见，更何况这一切世界的万物呢，他认为这一切世界的万物都是实际存在的，它既然是实际存在，它就是实际有它的声音的，它是从哪里开始存在的呀，就是他认为它是实际有一个因，然后它生出来了，就是这就叫做非有因见立相。非有因见立相就是本来无因，但是他认为是确实是有一个因，有了这个因才能看见啊，有了这个因才能看见，这就是非有因见立相。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袁师兄这儿看看这样解释行不？
我刚刚离开了一下，就是上一句就非有建立那里，那像我们不是在学论语吗，那儒家的那个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呀，那这个那照这么说那也属于非有见建立了。
当然了，要从楞伽的角度把他们都批死了，你知道吧，你要看站在什么角度，这是典型的士夫见。士夫见就是那个你要做出一番作为，你要对这个社会有贡献，你要为他们服务，就是要有一做有益于事，这都是很典型的士夫见。很典型的士夫见是很典型的外道见，是楞伽经当然要批。楞伽经批这些东西一点都不客气，佛当时跟那些外道哥说的也不客气，你想想把外道都惹成啥样了，天天害佛，然后又准备拿火灭佛什么的，那佛比我们不客气多了，我们现在是没法说，一开口大家给你扔砖头，哎呀实在是没法说。那当然了，
那这个确实要打击一大批人啊，那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要树立远大的目标远大的理想，那这都属于非有见
了，理想破灭了
啊，全是弄得学了规划了半天然后全是浮云
是那也不妨碍，你说的这个不妨碍，你跟他们那些真见立的人咱们是不妨碍，但是那些人你不是的，那些人他不是说是妨碍不妨碍，那些事儿是真有，你让他没有他跟你拼命，你跟他们就是你去跟你妈说这些，你说哎呀这些都是梦幻泡影，但是我现在是不妨坐着，你妈说孩子你有病吧，你去医院看看吧，你等着吧，你等等，不能跟他们说，是咱们这儿是就是说说的是咱们这儿就是说你虽然是无声，但是这无声中也不妨坐，就是梦幻佛是水月道场，但是你要知道咱们的根本见是无声，这个他们的根本见是有声。你说妈我们都是因缘和合，其实我们都是因缘，这一世你是母亲我是孩子，这不过就是因缘，这没啥，下一世还不知道谁是谁呢，下一世不一定是什么呢，你妈说这孩子呵呵不行的，哎呀就是这些方面就是救着他们的，实际上对于真修行人就不讲这些方面了，你还有这些方面天天在这说你自己家里头那些事儿的，那你这就是实际上的话那都是怎么说呢，那都是他自己当真了，他在这裹到这儿呢，实际上的话在佛这儿他是平等的，他不存在家里人亲一分，就是这么说吧，佛他对他来说的话 不存在谁勤谁不勤，或者是他只存在法上的勤，他不存在世间的勤。他也曾方便过，就是他对阿难说，哎呀，阿难呢、啊、你看咱们两个什么什么天伦共君啊之类的，就是咱两个是就是说是同一个家族的，你看咱俩是堂兄弟，你跟我说实话。这个时候他就说了，平时的时候他跟谁攀亲戚啊，佛才不攀亲戚呢。他那一看他阿难，他怕阿难太紧张不说实话，所以跟他攀亲戚。你放心你放心，咱俩谁跟谁啊，咱俩俩哥们儿对吧，你跟我说实话嘛。
雷凌和王八燕什么情况？
不管了，他俩自己家的事。
还有这一句啊，就是非有因建立，这里初时无因生，后不时如冠。那他这个初时无因生，是不是刚开始这些外道他们也知道无因生这回事吗？然后在这个上就
我觉得不是的。他这个地方是讲了这个世界产生，然后中间的过程和已经坏灭，是说了这三条，是说了这三条。后面的括号里面的是就是说是入楞伽十卷本的，前面是说的就是说我们看到别人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不都是吗，按照楞伽经常就是生住灭嘛，生住灭对吧，生住灭。那么我们看到有生住灭，外道也看到生住灭，凡夫也看到生住灭，他看到一切的东西就是生然后住然后最后灭了。那么这个生呢，生它实际上是它没有因，并不存在有一个因生。然后中间的那个过程呢，它也不是实际有的，就是你看着有个东西了，实际上有个东西是梦幻泡影。后面的那个呢，后面的那个东西就是它一定会败坏，一定会败坏。我觉得是说了三段，本质上就是用佛法的道理解释了就是世间的这个现象，就是初时无因生，后不时如幻，本不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本来是不生的，就是说你看到有生的这些东西，它都是梦幻泡影，它都是梦幻泡影。要是非要说到根源根源根源，这个根源不存在有什么原因生出来。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佛之之见，我觉得是。
哦，那你这么一说就对呀。那他是说我们都是看到生住灭，但是我们是知道它是没有实性的，但是它还是在这上去开始又开始去建立，又开始建立，还是终归是建立。
对，这个地方的建立主要是就是说到底是什么原因产生了这个世界呢。那么外道的话，比如说他看到东西他就认为这个原因是存在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有眼睛，他就认为真有个眼睛了，就是说是这个地方的根本的外道的错误是在眼色明界念，他认为这五个东西是实有的，实有这个原因，所以建立起来了这种眼识。那就是一切的就是世间的一切万事万物都不出八识嘛。哇，现在有哲学家了，学这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我天哪。二是什么意思？哲学家都能这样看，真相是什么？相似啊，这是一种相似的一种相似的。你不爱生活了也可以啊，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怎么样啊？一师兄想说，哦，那这样就是一种英雄，那么跟英雄相对的就是一种坏蛋或者一种值得鄙视的。那值得鄙视的是什么呢？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他不热爱生活了，他就值得鄙视了。那么他为什么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他不热爱生活？所以可以推断一善水师兄是诽谤见，他认为生活的真相是非无的。那么非无了之后，他看到了世界的真相是非无的，是确实没有的，所以说呢就不热爱了，他认为应该不热爱。所以说你知道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没有的，你还热爱，这就是英雄。所以可以推断得出一善水他是非无，诽谤见，他是诽谤见。这个生活的真相看清之后不值得爱，也不值得喜，也不值得厌，要这么说就好多了。我们接着往下看。非有性建立者，非有性建立者为虚空灭波涅盘，非作寂浊性建立离死离性非性，一切法如兔马等脚，如棒如锤发现离有非有，是名非有性建立相。建立于诽谤愚夫妄想不善观察自心限量非圣贤，也是故远离建立诽谤恶见，应当修学。非有性建立的，这个上面说的是非有见 建立，非有因建立，下面说的是非有性，就是本质上的，本质上的是有啊还是没有啊，自信啊，这个地方就是说虚空，就是说这是小乘说的有三种无为，就是虚空无为，即则灭无为和波涅槃无为，说的有这三种无为。这三种无为的特点呢，都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并没有一个造作，并没有一个造作，并没有一个造作，实际上是并没有一个造作的。当然了，你这个地方也不可以把并没有一个造作就造作着，就是硬在那儿造作着不做啊，那是造作了一个不做，实际上连造作个不做也没有啊。这就是说本质上是这样的，记着，但是凡夫妄想呢，他记着他在这个本质上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他在这妄自记着，妄自记着，就是说这个地方啊，他就是这个妄自记着，所以他就建立了，哦，确实一个有啊或者无啊，就是这样。这样的话就此离性非性，此离性非性，此离性非性应该是逗号，应该是逗号。此离性非性，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自信到底是有和还是没有呢？实际上的自信啊，应该是离开了有，离开了没有，就是应该是离开了有，离开了没有。一切法就像什么呢？一切法就像是兔马等脚，就是像兔子和马，他们本来是没有脚的，但是你说的有脚，就是一切的法它是实际上是没有的，这是说的是没有的。还有就是说一切法如什么呢？如垂发现，并不是垂发现，是垂发现，就是那个你头上的头发它垂下来，垂下来之后挡住了眼睛，然后你用这个眼睛呢去看什么东西啊，你都看到有一个黑黑的东西就搁住了，就搁住了。你看这个天空，天空就是有一块就是大黑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是天空是黑的东西，而是因为你的垂发现了，垂发现，所以你会看成是这样。也就是说你也不能说这些东西没有，它就像垂发现一样，它是有，但是呢这种的实际上是错误的，是虚幻的，是虚幻的，是虚幻的，就是说它也是非无的，非无的。垂发现就是非无的，就是垂发，就是你垂发现在眼睛上，你看什么东西都是黑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你不能否认你看到了这个世界，但是看到的这个世界它是虚幻的，是虚幻的，它是幻有，也就是一切法如，他举了两个例子，如兔马等脚，就是说的是它非有，就是说你不能说它没有，你不能说它没有，它本质上是没有的，不是本质上如兔马等脚，就是本质上是没有的，你不能说它是有，本质上是没有的。如垂发现，就是但是你也不能否认它没有，它本质上也是有的，也可以说它是有的，就是说一切本质法，一切法你可以说它是没有，也可以就是你一切法它具有有的特点，又具有没有的特点，但是或者是这么说吧，是非有和非无的，非有和非无的。所以说呢是离开了什么呀，是离开了有和无。人家说有的时候你就说它无，人家说无的时候你就说它有，人家两个都不说，人家两个都不说，你也就是甩袖归方丈，你也甩袖归方丈，这就叫非有性建立，非有性建立。后面的这个就是一个是说的是非无，一个说的是非有，就是用了两个比喻，用了两个比喻，你不能否认它存在，就像是垂发现一样，它确实是也现了，但是呢你不能认为它真的存在，它就像兔子的脚一样，它是不存在的啊。这就是从这两个角度，这就是非有性建立啊，非有性建立，非有性建立就是并不存在有一个东西，并不是有一个造作然后存在了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存在造作的这样的一个本质上的呢，就是要么就是有，要么就是无，建立一个有，建立一个无，这个都叫做非有性建立，不在这个性上有和无这儿就建立一个有性啊无性啊，这都不对，这都不对，这就是非有性建立相者啊，这是这一个啊，就是原来是非有性的，但是他非要建立一个性啊，这就是非有性建立相，这是说了四种，就是非有见，非有相，非有见，非有因，非有性啊，说了这四个。所以说楞伽它的特点，它如果分析一个东西的话，分析一个事物的话，它通常是从四个方面，就是有，就是那个相，见，然后有一个因，还有一个性，它经常从这四个方面来分析，我们往后看就知道了。这是这一个，就是他在驳斥他们的时候经常从这四个方面去驳斥他，从这个有因生无因生的角度去驳斥啊，从他到底是有性无性这个角度去驳斥啊等等的啊，这就是说四种建立。后面呢是再说了，就是说是这个建立和诽谤啊，这两种恶见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什么建立的呢？是这两种恶见呢，都是愚痴凡夫啊妄想，他们呢就是说他们 没有正观察，没有正知见，没有对于这个世界的观察，不是这种的，就是说正确的，不是正确的，不知道这一切的东西啊，都没有出自心的限量，所以呢，都没有在自心之外，它都是自心所限的，它在这个地方它不了解，所以他们非圣贤。所以说我们呢要离开这个诽谤和建立，建立和诽谤，离开这两种恶见啊，离开这两种恶见。那么离开了之后是什么样子呢？这个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看下一个。复次大会，菩萨摩诃萨善知心意是无法心而无我相，去究竟为……哎呀，哪来的？我刚贴了一个文，你就献花，蔡师兄。为安众生故，作种种类相，如幻妄想自性处，依于缘起。譬如众色如意宝珠，普现一切诸佛刹土，一切如来大众集会。看不见文吗？看不见文啊。哦，稍等稍等，我看看出什么问题了啊。啊，看看这是啥问题呢？这能看见吗？后面的能看到吗？所谓一切法，
看到了，现在看到了。
好好好，那行行，那就是这个集会的问题。啊，看看我贴的全不全。就是这两段。菩萨摩诃萨善知心意是无法自性二无我，去究竟二无我相，去究竟为安众生故，作种种类相，如妄想自性处，依于缘起。譬如众色如意宝珠，普现一切刹土，诸佛刹土，一切大众集会，如来大众集会，悉于其中听受佛法。所谓一切法，如幻如梦，光影水月。你看他的这个文字啊，非常的简单。如果是按金刚经，就是说一切为法如梦幻泡影，如如意如电，就是应作如是观。你看这个地方说的就是更简洁，如幻如梦，光影水月句号。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又美又简洁，挺好的。如于一切法离生灭断常，离即离声闻缘觉之法，得百千三昧乃至百千亿那由他三昧，得三昧以由诸佛刹供养诸佛，生住天宫，宣扬三宝，示现佛身，声闻菩萨大众围绕，以自心限量度脱众生，分别演说外性无性，悉令远离有无等见。说的就是说这个恶见呢，总体来说的话呢，简单来说就是或者是堕于有，或者是堕于无。那么或堕于有这一类的见解就叫做见立相，那么堕于无的这一类的就可以叫做诽谤啊，诽谤。这就是这一节说的是建立诽谤。那么下面说的是远离了建立跟诽谤呢，那佛菩萨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诸佛菩萨知道呢，这个八十心意一时，就是说的第八十、第七十和第六十，实际上就是说的是八十啊，八十。简单来说就是说的是六七八三十。看不见文吗？看不见文啊。对，又贴了一个。就是诸佛菩萨善，对对对，是就是说诸佛菩萨呢，他了知这个八十的本质，然后他也不会被这八十所魅惑。无法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名相妄想，这个名相妄想就是正智和如如无法三自性，就是那个遍计我之性、依他起性和原称实性。二无我相就是人无我、法无我，就是他知道这些东西的本质，他知道这些东西的本质，然后他也不会被这些所魅惑，就是他是这样的，然后而去如众生，而去如究竟了，而弃如究竟了。去究竟就是他能，他就是这么说吧，走向解脱，这就叫做去究竟。他选择了走向解脱这条路，这就是去，这就是去。为安众生故，作种种。那么诸佛菩萨他也有方便呢，他的方便呢就是说为了指引众生，为了能够让众生呢随类得解呢，他也做种种的方便。比如说是他示现种种的相啊，示现种种的相是什么呢？就像是妄想自性处一一缘起。这个妄想自性处啊，除了就是说自己有这个心念之外，也要有外界的条件呢，外界的条件具足了，他这个妄想才能够就是说显现，才能够有条件显现呢，才能够有条件显现。 念呢？这个诸佛菩萨呢，他为安众生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众生他这个妄想不断，他有所希求，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呢，就是依据这个，依据众生之所求，他希求他这个到了佛法这里，就是他发现了这些东西啊，都是没有办法满足的，他还是依旧烦恼，然后他想寻找一条求解脱的路，他认为实在是有一个方法能够让他离开这个烦恼，然后呢，就是依于这个，所以说诸佛菩萨就出现了，就是做了种种的类象，种种的类象，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说，就是依众生之心，就是现，就是说那个，随类化现啊，随类化现啊，依众生所感，随类化现。这是说的是这个，譬如众色如意宝珠，普现一切诸佛刹土，就像是这个如意宝珠啊，如意宝珠本身是无色的。但是呢，它随着外面的颜色呢，它就也现什么颜色，就是它是这样的，就是随众生心所感而现的啊，普现一切刹土，一切如来大众集会悉于其中听受佛法。听说佛法就像是如意宝珠，这个就是就像如意宝珠那个什么众色如意宝珠，就是说就像这个如意宝珠，这如意宝珠中有可能啊，如意宝珠中会现一切的佛的刹土，一切大众集会在里面听佛法，实际上这个也是梦幻泡影，它也是这个珠现出来的一个方便，现出来的一个方便。那么后面呢又说了这个听受佛法，听受佛法，然后佛就开始讲了啊，你不是听佛法，现在我告诉你这些法，你们所看到的这些法让你们起种种烦恼无法自拔的这些法都是梦幻泡影，你那个烦恼啊，你那个无法自拔啊，它也是梦幻泡影，它就像光一样的，它瞬间就消失，就像影子一样的，它并不是真实的，你抓不到它，就像水里的月亮一样的，像水里的月亮一样的，你看着它有，实际上它并不是真月亮，这就是如梦如幻如梦，光影水月，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对的对的，前伟说的没错，我这么熟的词儿到耳边到嘴边就不知道了。哎呀，如就是所谓一切法如幻如梦，光影水月，我记着好像是我在整理楞伽的时候把这一句摘抄出来过。于一切法离生灭，这个解脱啊，这个解脱啊，这个究竟这个地方是怎么？究竟都是这个一切法啊，众生看这一切法就是生灭断常，就是生住异灭成就坏空。但是呢，对于佛菩萨来说，这一切法的本质就根本就不存在生住的异灭，根本就不存在成住坏空啊，根本就不存在生住坏空。你必须要达到这个之见，你就这么说吧，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爆炸。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理悟和证悟，为啥呢？它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迷啊！我看看那个刘金龙在不在？不在啊，不在就不在。它不存在一个迷啊，它不存在一个迷。你说什么？难道你的迷说的是理迷和悟迷吗？理迷和证迷吗？这是说到了，说到哪儿了？离断常灭，离生灭断常，生灭断常哦，这个地方说的离生灭断常，就是说一切本质法上是没有生灭断常，还有的就是生灭断一切法是生灭断常，这是凡夫见。那么声闻缘觉之见不是这样的，声闻缘觉这样呢，他认为是就是说可以有一个证，就是那个实有一个涅槃可以证。虽然一切法是生灭断常，但是涅槃佛法这里是就是不灭的，它是实有这个涅槃界，它这个地方是不灭的。平常这些法世间法是可以的，实际上呢佛法也不是，佛法的这个永恒是依于世间法的生住断常来说的，如果是世间法不存在生住断常，也不存在佛法的这个恒常，实际上是这样，就是常乐我净，一个是常住坏空，一个是常乐我净啊，就是这两个都是说，就是佛法的那个常乐我净它也是有条件的，离开了这个条件它不存在，但是声闻它是当真了，他把那个佛法的这个常乐我净是当成是真有一个常乐我净啊，真有一个理迷和事迷，理迷和事迷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一个圈儿是什么意思？就对理悟证悟的，就人家问你这是理悟还是证悟，你就问人家你这是，你要先看看你这是理迷啊还是证迷啊，你到底是怎么个迷法啊？这就是说一切法本质上的话，它不就是佛法上的，它不同于世间的这个生住异灭的见解，也不同于声闻认为的实有一个常乐我净这样的见解，佛法上认为都是这两个见解都是错误的。那么你有这样的正知见，你知道既非 长生灭断常，也非常恶我净。你有这样的一种的知见，就是说你就是你有这样的知见，你两边都不落，那么就有这种正知见，哎，你慢慢就有妙用了，你慢慢就有妙用了。啊，赵海华，你就胡说吧，你哪是上师给齐老师画了一个圈啊？老人哪会给齐老师画圈啊？是齐老师画了一个圈，然后齐老师后来觉得这个圈也不应该要。你咋到你这就变成了老人给齐老师画了个圈了？所以说这个编辑刚开始有问题，到了你们这儿又横生枝节，后来老师说干脆就不要要这书信了，这书信是跟我跟那个老人的私人书信，你们都别要了，不许传了，都让你们给传坏了。你看错了，你可不看错了吗？你绝对看错了，他给他画个圈干啥呢？这个地方是分三部曲的，齐老师先画了一个圈，这才是第四部，前面的三部齐老师写了三首诗，齐老师写诗写得好，你知道吧，写了三首诗，第四部齐老师画个圈，第五部齐老师连这个圈也没有了，是个空白的，啥都没有给老人啊。然后就是说就是刚开始画了个圈，然后圈没了，然后老人就是一看圈没了，老人就又把这个圈上加了好多小圈，这就是化作春泥群芳户嘛，这是分这个，你可不能说老人给齐老师画个圈儿，哇天，不是这样的。这个说了正知见以后，这个地方上你千万不要弄错，齐老师跟老人的书信这个地方上是关键，你这个地方上看错了，你的书信集你看的你学了个啥呀？你可是学的这个地方上是关键，得百千三昧，即至百千一那由他三昧，就是有了这样的正知见之后，慢慢的他有他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起的这些妙用，就是你看他得百千三昧，得百千三昧是什么意思？昧就是定啊，你要知道按照定的解释，就是元音老人说的，就是遇事不惑叫做定。什么叫做得百千三昧呢？就是遇到百千种事儿他也不惑，这就叫百千三昧，乃至百亿那由他三昧，就是遇到百亿那由他的境界，就是百千亿那由他的境界，就这么多的境界他由是不惑，哎，这就叫百千亿那由他三昧，得了这些三昧种种不动，这个时候的话正在他这个不动，在这个不动处，他可以游住佛刹，供养住佛，可以升到天上啊，去宣扬三宝啊，示现佛身啊，乃至于可以示现佛身，还有眷属围绕，声闻菩萨大众围绕，声闻大众围绕，这个本质都在于他于一切法，就是说就是以自心限量度脱众生，就是说虽然是视线的是度脱众生的相，但是他也知道这个没有离开自心之外，就是就像刚才那个梅林不是说也不妨碍啊，也不妨碍什么呀，是什么不妨碍呢？不是说的就是说生住生灭断常是不妨碍的，或者说是视福见长养见是不妨碍的，应该说度脱众生这个也是不妨碍的，就是实无众生的地方也不妨碍度脱众生啊，分别演说外性不性，就是随着众生的心，就是说按照他能接受的情况告诉他们什么呀，就是这一切法是梦幻泡影，本质上是不存在的，外性非性，就是说的这个境界就是境界，这个外面的境界，这个外面的这些境界都就是说都是就是没有离开心，或者说外面的这些一切的境界他都没有自性，他都没有自性，你看到的这些一切境界什么的他都没有自性，然后呢就是让这些就是众生啊能够远离有建立有的见，也能够让他远离断灭无的见啊，这个就是说的这一段的话，前一段这一段说的是诸佛菩萨他有正知见，所以说呢他依众生的心现了很多的方便之法啊，然后现了很多方便之法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应众生心，随众生心应所知量，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这个所知量呢都是契入到什么，都是契入到就是根本的佛法，这根本的佛法是什么呢？根本的佛法最关键的是在于第一句，佛法的根本的根本在于这一句，所谓一切法如幻如梦，光影水液，于一切法既不是生灭断常，也不是常乐我净，就是它是这种的，它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根本，你有了这个根本见，你在这个根本见这儿，你只要你然后在遇事历练，遇到各种事都如如不动，遇到百千种事百千种如如不动，遇到百千亿那由他事，百千亿那由他事，你如如不动，哎，你就得到了这个大定大这个大定大正定，有这个大正定就方便了 啊，就是随处去啊，随处的就是说方便度现众生啊，度现众生都是为了，都是让他远离这个有无之见，可不是为了度众生，可不是为了让他升到天上啊，或者是什么游住佛刹，可不是让他干这个的。度了众生就是为了什么？让他远离觉，就是说度众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他有佛之正之见。至于你在于什么哪一道，你有什么富贵不富贵，你升不升到天上，这个事儿跟佛没关系，跟佛没关系。这不是度众生，这不是度众生，这不是就是度众生的事儿，那属于世间的那个事儿。人家禅师都往做了原像往脑后一抛了。你还在这视同视别呀，赵海华，你怼前伟，我教你怎么怼。赵海华，你就这么怼，人家禅师都抛在脑后了，前伟你还有视同视别啊，你就这么怼他，不是故意的啊，前伟，你可以让我控制我自己，没看见。不行，前辈，你不能在我这受窝囊气，你要反击反击啊。说齐老师呢吧。尔时世尊欲重现此意而说偈言：心量世间佛子观察种类之身，离所作行得力神通自在成就。就是说最后的总结了，最后的总结就是又说了一遍，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世间的一切都没离开心量，就是佛子观察呢，就是一切的身相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就是并不是这个佛子观察种类之身离所作行，就是前面的心量世间，就是世间的这一切都没离开心外，这是佛子的正观察。这个佛子呢，正因为有这样的正观察，所以呢他这个所作之身，他也有他的这个所作之身，也就是他有他的方便化现，但是他的这个化现就是方便。我们看众生的这个化，这个做这个是就是众生的表现呢，都是实有的实在作为。佛菩萨呢，他表面上看起来也跟众生一样，众生干什么他好像也在干什么，但是他呢本质上呢，他心上并没有留存一个作为一个相，他并不是来弘佛法的，并不是要实际上要做出来一个什么什么成绩的，并不是这样。要是这样啊，那不累死啊，那不累死了。所以说是种类之身离所作行，离所作行就是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也不妨碍啊，这个时候他就有这个，因为他有这样的心态，时间久了他自然的有神通，自然的得到了大自在，自然的有成就。这个成就呢，是他这个自在呀，我觉得不能当成那种的就是舒服自在的自在，应该这么说，这个成就是本来就在的，这个成就一直在你身边，这就叫做自在。这是我理解的，这个就是建立于诽谤，建立诽谤。第六门我们看一下齐老师的这个总结。建立于诽谤就是立和破，不立也不破就是远离建立和诽谤。应大会所问佛详细的解述了建立和诽谤的形式，就是有四种建立相和一种诽谤相，然后呢应该远离建立诽谤。即使广成佛究竟广度众生呢，也是虚幻，也并非建立。这个即使断尽一切烦恼，也是虚幻，并非诽谤。老师这里这句话说的是特别的好啊，特别的好，就是说的是断尽一切烦恼也不是诽谤，广度一切众生成佛也不是建立啊，这些都是自心限量，心外无法。批评了声闻缘觉小乘之法，而且明确指出，即使亲证如来圣智，小乘之法就是他妄立一个实有可证啊。亲证如来圣智究竟成佛广度众生这样的无上乘之法，也并不是实有，也不可得，也不可得。正如心经所说，无智亦无得。这个地方齐老师怕咱有，所以说无智亦无得，非要就是说，因为咱们一般的特点都是有，要么有一个有，要么有一个无，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的是无智亦无得。如果是从破的角度来说的话，破这个建立和诽谤见，这个最这个什么的话，就是说的是就是说最精华的，就是说是应该是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是对于这个建立诽谤这一门最好的总结，就是广究竟成佛广度众生也是虚幻，并不是建立，就是断尽一切烦恼也是虚幻，并非诽谤啊。就这一句话说的，就是对这一门最好的总结，我个人认为的。这就是建立诽谤，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学第七门，空无生性。说了就是七种空啊，第七门里讲的是七种空。大慧菩萨摩诃萨问：唯愿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请佛言，唯愿世尊为我等说一切法空 无生无二离自性相，我等即诸菩萨众觉悟是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以离有无妄想。哎呀，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时世尊告大慧菩萨摩诃萨言：谛听，谛听，善思念及今当为汝分广分别说。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这就是大慧菩萨问你，能不能为我们说这个一切法啊，它的本质是空，它的本质是无生，它的本质是无二无别，它的本质是离自性相。你没看到这四个跟上面的那个四种的建立相很近吗？就一切法空，一切法无声，无声就是针对那个有因无因，无二，无二就可以说那个见解啊，恒生各种见解，这见解那见解是无二的。离自性相就是对于那种非有性建立啊，非有性建立是离开了这个的啊，应该对他说这个就是啊，那就是上面的那些都不对，那你给我说一说这些不这样建立不诽谤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然后我等众生啊，就应该觉悟这个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以离有无妄想，离开这个有无的妄想，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说这个也可以说就是强分，是分成了这个建立于诽谤和空无生性。要是一看的话，实际上你要是不强分，这上下是很连贯的，这个地方上是很连贯，有的地方不连贯，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很连贯，因为他上面问了，他说的是就是说诸佛菩萨能够怎么样啊，能够就是说于一切法就是分别以自心限量度脱众生，分别演说外性无性，悉令远离有无等见。你看上一次说的最后一句的是这个，这个里面呢就是说的是离有无妄想，就是说让我们，那我们不是让我们离有无等见吗？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离有无等见就需要建立这样的正知见，就是空无生无二离自心相啊，就是来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你现在跟我说说，那么怎么样能够建立这样的正知见？这种正知见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说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然后师尊就说了，好吧，我现在就给你说，这后面的就不用翻译了，下面就是师尊的讲授。佛告大慧：空空者，即是妄想自性住。大慧：妄想自性即着者，说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大慧：比略说七种空，为相空、性自性空、行空、无形空、一切法离言说空。第一义胜之大空，比比空。这个地方上就是说那个佛就给他那个说了这个简单来说啊，就是这次四种的这种的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啊，简单来说啊就是应该这么说吧，有七种空，有七种空。哎呀，有这个七种空，就是想要知道这正知见，你得要知道七种空。第一个空空者，即是妄想自性处。这个地方上不太容易理解，我们可以先看下面吧。妄想自性即着者，对于妄想自性即着者，就给他说什么呀？说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对于他们，天良善为老师，哎呀，没事的，我就是偶尔不知道怎么来点风，鼻子有点过敏，没事。说空无生无二离自性，就是对于那些一直在记着的，一直在记着有和无的人，所以跟他们呢就是在说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略说起来有这七种空。那么空空者呢，前面的空按照老师的解释，前面的空是动词，后面的空是名词啊，后面的空是名词。就是能空和所空，就是这么说吧，就是齐老师的解释是空空者，就是说有一个能空有一个所空啊，这个啊都是妄想分别，就是都是妄想分别，这个都是妄想的自性处，妄想的自性处就是说是空也是妄想，就是说这个能空和所空这个也不对，所以说呢应该是就是说空和空者都是妄想自性处，就是说这个妄想自性的本质，妄想自性的本质不就是有一个能有一个所吗？你有一个认为这个世界，然后有一个世界可以让你认为，而这两个呢，这两个都是就是说都是空的。就简单来说，空空者即是妄想自性处，我的理解是这个理解，就是说妄想自性处，那么它就是说能也是空，所也是空啊。对于这个妄想自性即着的人呢，就跟他说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然后呢展开来说呢，可以说是有，就是或者说呢我们简略来说的话，可以分为七种空啊，七种空：相空、性自性空、行空、无形空、一切法离言说空、第一义胜之大空和比比空。这里面比比 空就是恶见，就是说他认为实力的一个空。我们下面再接着看。何为相空？为一切性自共相空，辗转观辗转积聚故，分别无性，自共相不生，自他具性无性，故相不住。是故说一切性相空，是名相空。云何性自性空？性自性空，为自己性自性不生，是名一切法境自性空。是故说性自性空。云何行空？为因离我我所因所成所作业方便生，是名行空。大会即此如是行空，辗转缘起，自性无性，是名无行空。云何一切法离言说空？为妄想自性无言说，不一切法离言说，是名一切法离言说空。云何一切法第一义甚至大空？为得自觉甚至一切见过习气空，是名第一一切法第一是义甚至大空。这六种空啊，这六种空是这个就说是正确的，后面的那个比比空是不正确的。我们先解释这六种，这六种什么叫做相空？相空就是一切的性自共相空，就是一切的法呀，你看它的这个就是说差异点啊和那个相同点啊，就是这个地方上是不存在的。观辗转积聚故，分别无性，他们呢就是辗转积聚，就是互相的变化，然后有聚集有离散，就是说的就是这些啊都是各自的，都没有性，都没有性，就是他们就是因缘和合的这个各个的因各个的缘各个的果，这些都没有自性，所以说它本质上是不存在相同和不同的。自他具性无性，故相不住，就是没有一个你这个地方的性可自性可立，也没有一个外面的性可以立，就是都不存在这个，或者都不存在相同点和差异点，所以说是不存在相的，不存在相的。这就是一切相空，这是说的一切性相空，就是说这个相空的意思就是一切相，简单来说就是一切相空。我们看到的这一切虽然有门是门，窗是窗，凳子是凳子，桌子是桌子，但是呢这些东西啊你仔细看都是因缘和合辗转而成的，因缘成条件具足了它现出来有，因缘条件不具足它不现出来有。然后呢这个你去看它各自的因缘和合，你仔细的分析这其中的每一个东西，你比如说这里面的这个门它是由木头组成的，木头里面的再往下分析，这木头一直在败坏，你不能说现在存在的这个木头它正在存在，它不好这么说，因为它一直在往败坏走。所以说这么一看的话，实际上这每一个的因缘它都是没有自信的。所以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的这一切的相，它本质上都是虚妄的，都是不存在的。这是说的是相空。云何性自性空？这是说到了就是本质上的这个那个相和体嘛，就是那个体它空不空？它是不是实有一个自体啊？实有一个自体啊？没有一个实有自体，它不存在一个，并没有一个生出来一个实有的自体，就是自为自己性。自性不生，为自己性不性不生，为自己性自性不生，就是说的是这个本质的性，本质的性之性，就是也就是最本质最本质最本质的这个性。如果说自性是什么呢？它这个楞伽经的自性就是指的是，比如说是我们的人是两条腿的动物，我们大家现在坐在这儿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都是人，那么这个就叫做人性。但是人性这个只是叫做人之性，但是它只能叫做自性，它不叫自性自性。如果是自性自性的话，就是性自性，这里是什么？也就是人有这个人性，那个人性本质上它这个人是真存在假存在，本质上它也是不存在，就是最本质最本质最本质的地方是生而无生，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说性自性这里哈，就是说本质这里是并不立一个性，并不立一个性，并不存在有一个性可生。这个地方就是它的体上，体也是空的。简单来说，性自性空就是指的是体也是空的，体也是空的。这就叫做性自性啊。楞伽经说的性自性，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自性。但是呢，楞伽经说的自性就等于我们平时所说的特性，就是这样。云何行空啊？云何行空？行空就是说因离我我所因所成所作业方便生，是名行空。 什么是行空啊？行空就是因就是说因就是指的是这个上面说了一个是相一个是体，那么因呢就是指的是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也叫做五因，也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体吧，或者是看到了我们有一个身体，所以会建立一个我相，然后有一个我和我所认识的世界，这样就起来了。那么实际上本质上来分析呢，这个因呢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我和我所。为什么呢？这个我和我所是造作而成的，但是呢这个我和我所造作而成的，就是造作而成的这个因和造作而成的这个果，这两个嘛全是不存在的，全是梦幻泡影。所以说呢也不存在一个就是有一个就是你造作了一些行为，也就是这么说吧。行空是什么意思？行空就是简单来说也不存在你造作了一个东西，因为你能造作和你所造作的这个东西啊，他们都不存在。所以说既然是这个都不存在的话，哪有一个你造作存在呀？这就是行空。行空就是你造作一个东西不存在，你造作的这个不存在一个造作，这就叫做行空。即此如是行空，辗转缘起，自性无形，是名无形空。那么造作的本质在于什么呢？造作的本质就是有一个你才能够造作。这个你就是这个五蕴，简单来说上面是说的是五蕴所造作的任何的东西是不可得的。那么这一段说的就是无形空，就是连个五蕴也不可得，所以就没有形空了。就是谁在造作这个东西它不存在，所以说就不存在一个不造作的这个不存在，所以就叫做无形空啊，无形空。这是我理解的啊，我理解行空就是指的是你造作，那么无形空的意思就是你造作的主体也不存在，行空就是指的是不存在你造作这件事儿，然后无形空就是存在，就是意思就是不存在一个你造作一个东西啊，就是你造作的主体不存在。上面是行空就是不存在你有造作的事情，就是因所成所作业方便生，不存在你所造的业，这就叫做行空。那么无形空呢，就是说自性无性啊，自性无性，这个就是无形空，不存在一个能造作的主体啊，这就叫做无形空。这样的话的来说的话，就是把这个行空这里说得更彻了，这是说的是这个，一个是相，一个是体，一个是就是说的是造作和造作的主体啊，这是说的是这个。然后后面说的是云何一切法离言说空，妄想自性无言说，就是说大家啊出于这个妄想啊，所以说呢会觉得有言说，实际上本质来说的也并不存在一个言说。一切的法虽然是说了这么多，但是这一切的法并不是需要有一个言说就是立下来的这样的，实际上是并没有说，就是说了49年并没有说过一句法，并没有说过一次法，这就是离言说。一切法离言说空啊，离言说空，总认为有一个言说可以留下来，有一种什么理论可以留下来什么什么的，实际上呢话他都没有说过这个理论，没有建立过这个理论。第一义圣智大空，就是自觉圣智的一切见过习气空，一切的见过习气空，错误啊还有见解啊还有习气啊，这些也不存在了，自觉圣智也不存在，习气也不存在，这就是第一义一切法第一义圣智大空。就是这么说吧，佛法也是不可得的，这就叫第一义圣智大空，就是这个第一义圣智大空，这个是佛法的是最究竟的道理，就是第一，就简单来说就是阔然无胜。这是这六个，然后我们下面再看这个比比空。云何比比空？为与比无比空，是名比比空。为与比无比空，是名比比空。大会譬如鹿子母舍，无象马牛羊等，无非无比丘众，而说比空，非舍。舍性空，亦非比丘，比丘性空，非余处无相马，是名一切法自相。比于比无比，是名比比空，是名七种空。比比空者，是空最粗，应当远离。就它不是一种真空，它落了一个实有的空。落了一个实有的空，那么就是什么叫做比比空？ 比比空的话，就是为了说这个意思呢，用了一个什么叫做比比空呢？就是说的是与比无比空，与比无比空，与比无比空的意思就是说，在于这个地方啊，它在于空这个地方啊，也没有这一个空。与这个地方叫做比比空，在这个地方也没有一个，但是呢它不会的，它就是与比无比啊，与比无比空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它没有啊，没有，所以它认为是空，就是他认为这个空是实际上确实有一个没有。我们不是说吗，宁可空住所有，不可就是说宁可空住所有，不可实指所无嘛，就是实指有一个无，这就叫做与比无比空。他在那个没有那个地方上建立了一个空相，他建立了在没有比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空相，所以就叫做比比空，比比空。实际上他并不是真的空，它并不是真的空。这个鹿子母舍就是一个比喻啊，鹿子母舍就是说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以前的一个这个信众，以前的信众，这个鹿子的母亲叫做毗舍伽，叫做毗舍伽，叫这个名字。他呢，就是他是这个鹿子母，就是像他因为他呢信奉三宝。所以他造了很多的房子，但是他在房子里面呢没有就是养那些马呀什么什么的，而是他是养的是比丘，而是养的是比丘啊，而是养的是比丘。那么这些人呢就认为，哦，他没有牛羊马他就是个空的吗？实际上不是的，他没有牛羊马，但是他还有比丘在呀，没有有比丘在呀，就像是那个鹿子母他建立的房子，虽然没有牛马，人家一般养这些都是为了就是有那个放牛马晚上休息的地方啊，虽然没有牛马好像是什么的，但是他并不是真的空，他里面还有比丘呢，因为他是供养给比丘住的呀。就是说这个空啊，就是这样，他虽然是没有别的东西，但是他还有一个空在呀，他还有一个空在呀，就是这个意思啊。听明白了没有？就是无比丘在说的就是那种的，还有一个空在啊，还有一个空在，就像是那个房子没有那个牛马之类的，它还有比丘呢，还有比丘呢啊，就是这个意思。这是说的是非无比丘在，而说比空，非舍而说比空，这个非而说比空，这个非舍。非舍舍性空，就是说同样的道理，比丘和比丘性空，这个象和马，就是说这个房就是非，就是说相当于相比于前面的象空啊，性子性空啊，这个房舍的形象啊，形象的是这个当相即空，它的性质呢是当性即空，这就是说舍空和这个舍性空啊，舍空和舍性空，舍空和舍性空，就是实际上啊，你这样的时候啊，你就没有把这个房子，它这个房子并不是真空的，并不是这个房子也空，而房子的性质也空的，这就是舍性空，就是说这个而说比空，非舍性空，这个空呢并不是相空体也空啊，并不是相空和体也空，也并不是，同样的道理呢，也并不是，就是说的是没有比丘，比丘性空啊，非无余处，非无余处相马，非无余处相马，就是说的是非余处相，非余处无相马，非余处无相马，非余处无相马，就是说的是他们呢，并不是体上的空，也不是比丘比性空，也不是相马有相马空和相马性空啊，相马性空和相马性空也不到，也就是他怎么样。他都没有到一个就是连空也空，他就是他不存在一个舍相空舍性空，也不存在一个比丘相空比丘性空，也不存在一个就是说马相空和马相的相马的这个相空，这个都没有，也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他还留了一个空在，还留了一个空在。是名一切法，是名一切法自相，比与比无比，是名比比空，就是说他认为呢这个相啊，他留了一个什么相啊，他认为一切法呀，他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无比这样之相啊，就是说他是有一个法相的，他建立的一个法相，这个法相呢就是说这个他是因为这个地方本来该有但是他没有，所以他有一个没有之相，他建立了一个没有之相，这就是一切法，他建立了一个没有之相，这叫无比之相，这个就叫做比比空，这个比比空啊是最差的一种空，你们应该远离啊，你们应该远离。这一段就是说的有点绕，说的有点绕。 就是落空把空执，对呀、啊，就是说宁可空住所有，不可实执所无嘛。这种就是简单的，就是实执所无，那个是落有啊，有个空。当然了，说落有有个空，但是说它落一个无也可以的，它当然是属于落一个有啊，落一个有啊。就是这么说吧，蔡晓鹏他就是描述方式不同，你说他落有，说他落无都行。袁荣说的这个只看到表面的空，没有看到实质的空，这个地方是解释哪一段的呢？说给淡泊了。反正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用禅师的话能解释，哎呀，我就是这种因缘吧。我觉得用禅师的话解释一下子就解释完了，就是说，就是那庞居士说的宁可空住所有，不可实执所无。他空住所有，但是他执了一个无，他执了一个无，可坑爹了。所以说也庞居士死不瞑目啊，一直告诉他呀，你空空空空空，你只管空，你可千万别就是抱着一个空啊，你可不能抱着一个空啊，宁可空住所有，不可实执所无，就是这个意思。说有说无，各打三十棒，也不可抱一个棒。公案，我觉得梅林呢、啊，不是说言语简单，就是公案的思维跟中国人的思维特别的贴近。那个就是说佛经的思维呢，有印度的那个音名的特点，印度的音名的特点跟咱们的音名的特点不一样。你比如说他楞伽那个大般涅槃经上说的，就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东西啊，就是说的是比如说就像一个毒药吧，毒药的话吃进去了之后，这个毒药放在锅里面，这锅里头的汤只要喝到了都能听到。但是佛经他不这么做比喻，他说的就像那个鼓上你涂了一个毒，你一敲闻的人都死了，就这样的一种的逻辑。中国人就不是这种逻辑，中国人不是这种逻辑。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说应以佛身得度的都以佛身得度，到了中国来就是应以禅师身得度。像我们这种呢，现个佛身我们还蒙圈，现个禅师身啊、哦、原来是这样啊，我们就得度了。所以说禅宗啊是正法演藏来着，它代表的是佛法，它一直代表的是佛法，你们放心好了。对呀、啊，七番显见，十番显见，你说的是七处真心十番显见，七处真心十番显见。反正我第一次看楞严经，我说哎呦我的天哪，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意思，七处真心十番显见就这个意思。反正阿难怎么说全错，佛怎么说都对。我觉得这是属于一种的强盗逻辑，但是你要让我仔细说这个强盗逻辑强盗在哪儿，我说不出来，因为它的辩证非常的细腻。对，哎，到点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后来齐老师，你不知道有一次我去北京，齐老师说，哎呀，这个楞严经也没有多少究竟的地方。其实老师还说过这话呢，我心说这个不可以，因为楞严经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典，咱们就学着吧。就是它这个逻辑性是有那个，但是它很周遍很广大，我们这是佛教里的主要经典，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它。记住正心就是为了说无着是正心，不对，无着也说了，你说一个无着，那个最第七个就是无着，就是说那个心在哪儿啊。阿难说，哎呀佛呀，你不知道啊，你不是经常教育我们要不要执着吗？那个不要执着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心。佛说不对，反正法啊，对对对对对，无处不在，全都有，无处不在，对对对，那你说的就是十番显见嘛。十番显真心遍一切处，七大本真是也是这样的，就是真心遍一切处。对，阿难立的东西都不对，到佛这儿说的都对。我天哪！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儿，袁师兄。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楞严学习就结束了，感谢这个郭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那我们下周继续还是第七，从第七门到第十门呢，还是一个串讲。我欢迎师兄们来收听。那今天就到这里，各位师兄晚安，郭老师晚安。